杀人取财，
就是杀害他人以夺取财物。杀害他人取得财货，并非都是强盗所为，
就像是贪官污吏非法取财，将人害死在刑罚或牢狱之中。
有钱人喜好财货，在他人困顿挫折的时候加以迫害。
残忍的人为了图谋财货，害人于危险困难的地方。
庸医为了贪财，在人生命危急时置人于死，这些都是因为
贪财而起了歹念，
这跟强盗杀人是一样的。然而到了后来，没有不被厉鬼索命随即而死的。
他们所夺取的钱财到最后不也成空了吗？
贪官污吏的案件前面已经看到很多，
在此也就省略了。
故事：
从前有一个刘钥匙，平时以借钱给人收取利息为业。
有人向他借钱，他几年都不追讨。
忽然有一天拿着借据去清算，就多出当时借款的好几倍。
在清偿部分之后，其他未还的部分就以每年来计算利息。
在长期利息的压力下，到最后财产都被算尽了。
而那些负债的人往往都被逼得走投无路。
后来刘钥匙死了以后，林家的母牛生下了一头小牛，腹部有刘钥匙的名字，
每天都受到债家的鞭打，以致体无完肤啊。
谈到人间那些放债的人，若是能够心存宽恕，
也可以随时随地做些方便他人的事。
然而无奈的是，有些人虽然知道，
但是却不肯去做。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前在长江一带，有一位船夫名叫公尊，他趁着大风吹袭的时候，将一位富商挤落水中，取走他的钱财，成为当时的有钱人，就在扬州定居下来。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长大以后见到父亲就如同仇敌一般，公尊非常的生气，就去叩问姬仙。
姬仙就说：
庚子八月西风恶，扬子江中波浪作，20年前一念差，贵君是把心头摸。
意思是说，庚子年八月的某一天，在西风狂作的恶劣天气里，你在长江滚滚波浪中所做的事情，至今刚好20年。
从前这一念的差错，请你好好的摸摸良心想想看吧。
公尊听了大吃一惊，于是离家而去，
最后不得好死。
其实谋财害命，自己不能用到，
最后仍然是归冤家所有啊。
自己落得的下场，则是20年来天天的提心吊胆，并且不得好死罢了。
而且阴间冥司还未算账，将来的痛苦更还不知道是如何呢。
说明：
扬子江
即长江，在江都镇江之间的旧称，
因为其地名为扬子津，就有扬子县而得名。
姬仙
就是请仙灵附于姬童的身上，以求问世的方法。
故事：
从前有一位官差，很早就出门，走到一处满是荆棘的野外。
这时候有个身带钱财的人看到官差到来，怕他心怀不轨，就藏身在草棘中。
官差因为天未亮也搞不清楚，只听到草丛里有行动的声音，靠近的时候就不见了。
他怕虎豹藏匿其中，就用枪在草丛中到处的戳刺， 结果刺刀拖出来，这人已经死了，才知道是误杀呀。
既然无可奈何，就取下他囊中的金钱，将尸体弃置在荆棘中，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官差从此变得富有，他的妻子也生下了一个女儿。
有一天，官差在家门口忽然看到被他刺死的人到来，就赶紧将门关上，偷偷地看着那人。他竟然走入对门的皮匠家中，不久之后皮匠就生了一个儿子。
官差知道此事的因由，就对皮匠非常的好，爱护他的儿子，并且答应说，
我要把女儿嫁给你的儿子。
皮匠很高兴，就叫儿子说，
你侍奉官差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有一天，官差酒醉之后睡觉，正值炎热的夏天，汗水如泉水一般的涌出。
皮匠的儿子在旁侍候，轻轻地用刀刮去他身上的汗水。
官差在酒醉中不能够辨明是什么东西，就大力地用手急刀，使得刀子插进了肚子里，
但是并未及时断气，就马上呼叫家人过来，将事情的原委说明清楚。
后来官差的女儿就嫁给了皮匠的儿子，
所有的财产也都归还给他。
在西
木莲尊者为世尊的十大弟子之一，神通第一，
曾经入地狱救母亲，亦称大木坚莲。
有一天早上出城门时，看到一个恶鬼哭着告诉他说，
我这身体就像一块肉球，没有手足眼耳口鼻等器官，还经常被各种飞禽或是虫类吞食，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业啊？
木莲尊者说，
你在前生行医的时候，对医术研究不精，对病人妄投药物，使得病人无法活下去，所以才有这种报应。
宋朝的范文正公，
也就是范仲淹，
他年少的时候曾经说，
我不想当宰相，我愿意当名医，因为当医生可以救很多人啊。
近来很多的庸医不知道此话的内涵，只知道
我要赚很多的钱呐、啊，
大多是犯了七杀之罪，就如同病症原本就有缓急之别，现在却将疾病缓医，
或是将缓病急医，
这是第一种杀之罪。
以小病当大病，以轻病当重病医治，
所以猛下狠毒的剧药，使得病人受到了沉重的痛苦，却只是缓慢地见到它的功效。
这是第二种杀之罪。
把病人分成了贫富的等级，富人就用心地医治，
穷人就马虎地看诊。
这是第三种杀之罪。
生活懒散，喜欢游乐睡觉，太热太冷都不看病，
喜欢赌博下棋饮酒，以至于延误了医病，
这是第四种杀之罪。
对医理处方和把脉不精熟，对疾病的症状不明乱投药，
医生相聚的时候不谈医理，却在互相的揭发短处，
这是第五种杀之罪。
看到病人已经严重，来请医治却不出诊，
导致了病情更加的严重，
这是第六种杀之罪。
对于药材的性质不精熟，炮制加工的过程不周全，
或许过度或许不足，导致药效不佳，误伤了病人，
这是第七种杀之罪。
这七种杀人的罪过比用刀杖杀人还要更厉害。
刀杖杀人只要不伤到要害，还有救治的余地呀、啊。
唯独一服药剂入口，五脏就全毁了，还大言不惭地说：“
我是一位名医呀。”
说到被医治服药的人，尤其是不可以隐瞒病情。
如果隐匿病情不说，或是怕药物太贵就舍弃不用，
甚至使用低劣的银两另袭付给医师的谢礼，
这都是自寻死路罢了，就不能全怪医生了呀。